亚伯兰的宽广世界，亚伯兰的宽广世界。我们首先看创世纪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创世纪十二章六节七节。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塔帐篷。下面省略，从十二章开始介绍亚伯兰的故事，大概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的一个归类。亚伯兰的故事大概从十二章到二十四章，大概这一大段，因为他是选民的祖宗，所以费了蛮多的篇幅来介绍。那从十二章开始就介绍他离开他的故乡乌尔，起先神叫他离开，他不晓得要去哪里，但是他凭着信心离开了故乡。后来他慢慢知道，慢慢走，后来他知道神要他去的地方是迦南地。那我们刚刚读了十二章六节，他已经离开乌尔，慢慢走，已经到了迦南地。那亚伯兰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每到一个地方大概都会筑坛拜神，或者筑坛献祭，这是他的特色。那在这里介绍六节七节讲他大概来到示剑啊、伯特利这一边这一带，迦南地的一个地区，大概属中部中南部这个地区。那他在那里筑坛，神在第七节那里跟他讲，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后裔，神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子孙呐，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他当时还没有得到这块地，但是等于是神给他一个承诺，我们说应许。我要先谈这一段应许，就是说神这一段应许他深深的放在心里，而且他相信。可是亚伯兰跟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要为了生存可能要到处，当时他是到处流浪奋斗，也有人在生存上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好，那我们看十三章，我主要下午跟大家谈十三章他跟罗德分开的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我后来无意中准备好以后，无意中会想早上讲启示录那个从那城里出来拜神的人会与众不同，我后来想早上是纯粹理论，纯粹理论，下午我们或许可以，那是无意中了，我后来无意中发现或许可以用亚伯兰这个故事当作一个例子，例子，活生生的例子，是一个故事来印证我们早上所谈的那些道理。那故事我们会比较熟练，理论的架构很硬，有时候我们会脱离实际面，但是我们在亚伯兰身上我们看到他怎么样把这个信仰的问题把它付诸在行动生活当中，我想这是一个好处。我们看十三章开始，十三章其实它的主要的重点介绍他跟罗德分开了，但是我们在开始一小段我们看一下，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以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居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打帐篷的地方，也就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五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第六节， 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第七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好，我们先读到这里，下面就是相争的处理。那我们在看到他对相争问题之前，我们要先从这前面这一小段来看，因为神的赐福亚伯兰本身还有他的侄儿罗德这两个家庭都得到神很大的恩典，所以他们的牛羊牲畜很多，两个家庭变成富有人家。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可是我要先给大家看到那个 第六节那里讲那地容不下他们生存的现实，那地容不下他们。为什么有容不下他们？两个最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外在的，第七节那里有补充。通常我们在读这一段，我们都觉得无关紧要，第七节他点出一个问题，客观存在的事实，当时迦南人还有比利洗人还住在那个地方，那已经是有简单讲当地的原住民了，比亚伯兰他们更早住在那个地方，本来那个地方已经有够狭窄了，还有当地人还比利洗人迦南人都住在那边，客观存在的困难，那么多人要挤那个地方不容易。好，外在条件，内在条件怎么样？自己家人起内讧，对不对？前面我们先不讨论了，财产问题我不再讲了，两个家庭太富有，为了牧草两个家庭牧人纷争吵起来啊，这是自己家族的问题，还不包括外人呢，所以他们存在一个困难，就是说生存不容易。所以我有时候透过这些圣经在想，我们今天他们都是拜神的人，罗德也是，亚伯兰都是拜神的人，拜神的人在世上生存不易啊。除了地好，他客观的有限的区域以外，还有人的问题啊，外人的问题，还有自己家人的问题啊，内外交迫，你怎么去生存？所以这里先提出一个他们当时的背景，生存不容易，那个地容不下他们外人也是虎视眈眈啊，或许在看看你们这些拜神的人怎么自己和平相处，哇，你们表现还跟我们差不多，嘿，互相纷争，那变成太可笑了不能荣耀神，而且太可笑。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他现实面有他的困难，那你说怎么样去荣耀神？你说要行出道理，博爱不相争，嘿，很难，对不对？如果没有牧草，牲畜出问题，人出问题，财产就报销了。所以你最底线问题，你说要保障这种东西，那所以亚伯兰怎么去处理？我们在看亚伯兰处理之前，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主轴线。第四节，十三章第四节，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这个地方大概就是伯特利附近，所以我们刚刚从十二章第六节先谈，那里神给他一个应许，神给他应许，后来不管他迁移到什么地方，他有那个习惯，我要筑坛，所以十三章的故事是用亚伯兰筑坛开始，他来到这个地方靠近伯特利，他又筑坛。好，跳过看十八节，因为这个圣经我们可以倒背如流了。所以我不再想讲得太详细，我就讲一个重点的脉络给大家参考。十八节，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十八节，这是他跟罗德分开以后，他继续迁移帐篷来到希伯伦，又在那里筑坛。好，两个定点，第四节跟十八节两个定点，你把它拉成一条直线，几乎可以构成亚伯兰的一生了。他的一生就是这样来写照，有头有尾。如果以这个故事有限的篇幅来讲，这个故事从开始筑坛，故事要结束筑坛，他的信仰有头有尾，坚持到底。而且他的内在，人生的内在，就是以筑坛拜神做底线，做他的骨架。不管外面怎么变化，他的内在精神的支撑就是筑坛拜神。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串联起来，可以看出亚伯兰一生的写照。外在的各种考验都会有，所以如果我稍微因为亚伯兰筑坛，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就赋予一个名称好了，敬拜者或者拜神者，拜神的人。这位拜神的人，他怎么去处理生活的困扰或者生活的危机，包括碰到有限的区域，包括敌人，包括自己家人起内讧，这位拜神的人怎么去处理？我们看到他处理的可能是表面的方式，可能是手段，可是我刚要用这两个足坛做一个基础点，就是说他的人生内在的精髓啦，他生活的一个基本精髓，也是他的信仰精髓，就是敬拜神做底线。等于是他所有外在表现出来的都是用这个来泛发出来。好，我们看亚伯兰现在面临的，我们一般人会面临的问题，婚争。第八节，亚伯兰就提出，因为他是长辈，一般来讲，亚伯兰是罗德的叔叔了，亚伯兰带他出来，所以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是亚伯兰的提议，因为他的牧人有婚争，如果再不处理，他会恶化，变成两家的主人会婚争，对不对？一定的啦，因为牛羊牲畜就是他们的产业，就是财产，个人会一定据理力争的。所以亚伯兰他提出要避免婚争，那就分开啊，至少分开，讲是容易啊，谁要离开啊，对不对？所以就是理论跟实际的差距。那亚伯兰他先提出重点，既然这个地容不下我们，然后还有当地的原住民在旁边等着看我们的怎么去处理，不能纷争，一纷争就太可笑了，所以要避免纷争，所以他提出离开，所以他讲，如果你向右我就向左，你向左我就向右，这是他的提议。他在提这个提议之前呢，他先讲一个问题，第八节，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为什么？这里说因为我们是骨肉，他讲原因啦，为什么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亲戚的，这个骨肉下面，你看那个原文做弟兄，小字原文做弟兄，有一个世界级很出名的解经的人，他说这个除了弟兄以外，他讲可以翻作人的弟兄，绘画当然是人的弟兄啊，好，他从这里抽丝剥茧开始讲，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牲畜啦，有时候我们听人家在骂坏话，你是精心你坏，对不对？牲畜，我们是人，很尊贵啊，造神的样子造的， 所以不可以纷争，我们是人，然后是人的兄弟，兄弟之间呢有责任，该隐对亚伯就是不负责任，对不对？哦，只因为嫉妒，所以神问他，你的兄弟在哪里？他说我岂是照顾我兄弟的，不负责任，还得罪神。所以弟兄之间有照顾的责任。那亚伯兰是长辈，不简单，就是他是长辈，他可以屈尊自己的身份，主动提出这种讲法。那人好，人很尊贵，人的生命有限，你可以活多久？七八十岁，按照摩西讲的七八十岁好了，让你活到一百岁好了啦，还是要死掉啊。人生短暂，就算八九十岁，在神永恒的时间里面不够一点，何其短暂，这么短暂一生，你还斤斤计较哪个地方 我可以生存，跟人计较谁比较大，你太小家子气了。所以不能计较，拜神的人哦，不值得计较。你一跟人家计较起纷争，你就降低你属神子民的身份了，太不够格了啦。哦，那这种会互相计较起纷争的，不是只有外人啊。我们在这里看到罗德他也拜神啊，但是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显出信仰的状况不大一样。哦，不大一样。所以你下什么功夫，你的信仰怎么样，在生活面会呈现出来，很自然的，不用做作的，就很自然。因为现实生活很严苛，你一定要用很严苛的严谨的态度去面对，所以很自然会反映出你的信仰本质。哦，啊，所以罗德提出我们是弟兄，是骨肉，哦，不可以起纷争。哦，那他总不能要求说那你离开啊，他很难得是说你优先，你向右我就向左。哦，这是他提出一个条件，也是他一个很虚心的态度，非常可取。好，我们看第十节。哦，我接下来，哦，我要两段比较罗德所看的，哦，罗德所选择的，还有亚伯兰所选的。亚伯兰没得选啦，好的地方被选走了，他只能捡剩下的啦。但是我们要将他们两个做比较，罗德选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想啊，罗德因为他有一些缺点，很自私，哦，顾自己。对，好，我们先不谈这些人性的缺点。我刚讲现实的生活很残酷，他有家庭，他有牲畜，他必须照顾他这 一群他的属他的人，所以他也会用最严谨态度来考虑我怎么生存。所以他就开始，既然亚伯兰说选择，哦，你向右我就向左，等于是一个选择了，给他优先，他就不客气。所以我们看第十节这个故事，哦，我看了又看，看了又看，哦，其实，哦，想跟大家分享，啊，每一段圣经故事我跟大家分享都超过一二十次以上啊。哦，罗德举目观看，亚伯兰也举目观看，啊，都一样啊，都为了生存，都举目观看，都看到约旦河平原，大家都看到，生活所需都一样，可是结果不一样啊。好，我们先看罗德选择的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好，这里看罗德他就要选择啊。有时候我们会认为啊，罗德他事情都看不清楚，他很精呢。奇怪，很多人哦，生活上精打细算， 好的都被他选了。不要认为说罗德很笨，他非常精明，不止聪明，很精哎，所以他就看，因为亚伯兰跟他讲，约旦河 的平原啊、哦，他说遍地，我们先看罗德那个亚伯兰怎么说，遍地第九节，遍地啊，遍地遍地了，遍地都在啊，你我的你的眼前，所以第十节罗德就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平原，所以他后来就选约旦河全平原呢。平原有牧草，哦，有水源，适合过牧养的生活啦。所以他选的就是约旦河的全平原，哦，很适合他的需求，他的家人，他的牲畜。好，在这里讲，他选择这个平原。好，圣经本身怎么去补充他选这个地方好坏？他选这个地方好不好？好啊！以人的眼光，还有生存的条件，最好的。他不是一开始就选差的了，选最好的了。他很聪明啊，哦，所以圣经本身就补充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因为这是一个一大片的平原，牧养牛羊，平原很好，有水草，有水源，又平原，这两样基本的平原跟水充足，他一开始就具备了约旦河全平原，还有所以这里说是滋润的，就是水很多，牧草很丰盛，所以他一开始选，这是圣经本身的补充诠释，这个地方怎么样？太好了，最适合，不管是罗德，不管是亚伯兰，都适合他们当前的需要，哦，适合他们的产业，适合他们的家族，适合他们的生命，适合他们的未来，没有一样不适合的。这么好的条件，圣经补充提供，好，哦，还有下面两个。第十节，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哦，也像埃及地，哦，好的像什么样？像耶和华的园子，乐园。创世纪开始，亚当夏娃被放置在乐园，神所造的那个伊甸园，好的无比的，所以称为乐园啦，非常快乐，无忧无虑，不用生存啊，担忧的这个地方本来像乐园，哦，找不出更好的园子来形容的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多好，又像埃及地，埃及自古就是文明古国，哦，从亚伯兰啊、以撒以后的故事，每次选民碰到饥荒，他们几乎都是 下埃及的，埃及有文明古国，有尼罗河，哦，有很丰富的，那个啊，哦，平原，哦，提供粮食，哦，到约瑟的故事还是一样，哦，后来他们 整个家族都下埃及，所以埃及是一个文明古国，物产很丰富，足够的粮食，所以 这一段圣经，哦，他用两个比较具体的概念，耶和华的园子像乐园，还有像埃及，你根本不用吃，不愁吃穿的，这就是罗德所选的，哦，你说他错吗？他很聪明啊，我要维持我的产业，现实我不要讲好高骛远，什么理想都不要，我第一个要维持我的生命，维持我的家族，维持我的产业，所以他就选这个。但是有两句话圣经暗藏在里面，啊，我们说如果说叫这个地方是缺点的话，它就暗藏这个缺点，这个缺点是不是罗德看不见，或者说他视若无睹不感受到，我想都可以感受不出来，这么美好 的东西里面它有两个一样的东西，第一个就是第十节那里讲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先， 哦，这里包含这一句话，那个地方本来是太好了，像耶和华的园子，但是那是有时间性的，在神还没有毁灭所多玛之前，哦，这是暗藏在经文里面补充说明，这个地方虽然那么好，可是它是只是一个暂时的，有时间性，有一段时间太好了，像人间的乐园一样，可是那是在神还没有毁灭所多玛之前。当神毁灭所多玛19章开始，这个地方就报销了，整个死海周边几个城市通通沉沦到死海底下都没有了。所以他虽然那么繁荣有时间性，罗德他可能先感受不到，因为那是未来。好，那是未来。好，一个比较具体的，他没有深入，他感受不出来。13节，圣经本身又更强烈的又补充，他选这个地方好是好，圣经本身对他一个诠释。那个地方啊，13节，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人呢，所多玛人，人才出问题了。地是中性的，是什么样的人？所多玛人，当地的人，因为罗德本来选平原，后来慢慢迁移帐篷靠近所多玛，后来进入所多玛，受所多玛影响，是受到当地人文背景的影响。所以所多玛人这里讲一句话，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我们讲中文很轻松读过去，我这几天为了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找一些资料看，光是英文圣经你这样看就出来了。所多玛最大，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在神面前，我们早上有强调，如果从神看，这里就是从神看，罪大恶极。你这样好像不痛不痒，只形容有罪恶，他是邪恶的罪人。英文圣经啊，或者就补充很邪恶，邪恶的罪人，邪恶的大罪，特别强调很邪恶。然后那个罪大恶极，在神面前，那等于说在神看他是那个罪的最高峰，人坏透了。这样讲我们不觉得，可是到19章所多玛被毁灭，我们就知道19章那里故事出现，所多玛城同性恋啊、淫乱啊、罪恶啊，整个都被神毁灭，那就是他的一个本质啊。所以在这里讲罪大恶极，罪恶滔天啊，有的换作罪恶滔天。好，你罪恶滔天就是说你那个罪恶一直堆叠堆叠堆叠高到天啊。如果要大做文章的话，创世纪11章巴别塔，人类想盖座塔顶通天的建筑物，那就是人的自我作祟得罪神，塔顶通天其实没有办法。那在这里等于是一样，罪恶一直堆叠堆叠，一直堆砌堆砌，罪恶滔天。我们讲罪恶滔天，这里讲罪大恶极，跟神对抗，在神面前就是说与神对抗，背叛神，这是罪恶，人心中的罪恶可能通过生活表现出来。在罗德选的时候他看不出来，或许感受不出来，还没有进去生活感受不出来，或许好在他的后来进入所多玛，他本身生活好像没有患那样同性恋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家族思想受影响。所以这里两个我们先讲罗德，他所选的表面干很好，他太精明，可是那种罪恶的东西他可能视若无睹，或者说感受不出来，因为本身有时候我们很难拿捏一定是哪一样，可是有关罪恶的东西他可能一开始感受不出来。好，但是我们要讲就是说这么漂亮的东西，圣经本身诠释所多玛的人，罪大恶极。 那么漂亮的东西。我后来想，我看到这一段，我在想，有时候我们看那种电视的动物频道啊，会介绍各种动物植物啊，有些动植物很漂亮，可是越漂亮东西越有毒了。所以这一段提醒我们，如果讲教训，我们不要被那种只是美丽东西来迷惑我们对事情的判断。美丽虽然好，大家都喜欢，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因为外表美丽，你就失去你判断的正确性。亚当夏娃犯罪，一开始你夏娃为什么会被撒旦欺骗？创世纪三章六节讲，他看到那个三恶树的果子，果子悦人耳眼目呢，吸引眼睛，悦人的，让你看得非常赏心悦目，很让你很舒服。何况说吃了以后会聪明，那就是漂亮东西呀。因为吸引，他就顾不得神的道理了。所以那种外表美丽东西，如果加上跟我们现实生活有利害关系的话，往往会混淆我们的判断，有时候会失去准确。所以我们有时候提醒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中午吃饱饭了，跟几位长子聊天呢，子嗣娘就说，对，我说对，可能老一辈的，可能你说不要贪爱世界比较容易了，对，年轻辈可能正为生活家庭孩子打拼，考虑都是生活问题事业问题怎么去扩展。我刚好就是想到这一段，一直在想，罗德跟亚伯兰跟我们都一样，信仰问题以外生存问题都一样，碰到的考验也一样，地太小，还有外人，还有自己的人起纷争，内外交迫啊，怎么去处理？亚伯兰，我们站一个亚伯兰立场，他就提出不得已分开，避免纷争，所以他本身是退让。道理讲，他是退让。为什么他能够退让？所以我刚讲那个底线，他一生是以足坛拜神做底线。再往前推，神曾经答应他，迦南地都给你跟你的子孙了，神已经承诺这个地方给你，你怕什么？约旦河一小块，我怕什么？我的信心建立在神应许给我这么大的地方，我为了你这小小地方起纷争，那未免对神的承诺太不重视了。所以他能够让步，是说他的信心，他能够有容乃大，但是他的底线是他是敬拜神，而且他相信神的应许。神的意思就是神的话，神答应给他恩典，他相信了。平常没有碰到考验，好坏信仰好坏都看不出来了，对不对？你相不相信神的话，大家都会相信了，碰到考验了，自然会凸显出你的反应怎么样。亚伯拉罕他相不相信神的意思，碰到罗德的仆人跟他们起纷争呢，他相信神的话不会落空，他忍让退步无所谓，不会去斤斤计较。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拜神的人有神给他的盼望，即使碰到生活上一些人跟人的问题，容易起纷争问题，他也能够化解，用智慧，用对神的信心，很自然去化解。表面看他吃亏，对，真的他吃亏一段时间啊。好，你说罗德赢了，他哪里赢了？这个故事在十三章呢，十四章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就来了。他这一边包括罗德都被抓走了。你说如果不是神怜悯亚伯兰，去感动亚伯兰去救他，他在下一章就没什么都没有了。好，被救回来以后还不清醒， 又住在索多玛，到十九章整个索多玛城被毁灭掉，他还有什么？所以他暂时亨通了、哦、你说他很聪明，换眼看，哇，约旦和平安好得很无比，他看的没有错啊，可是里面暗藏的危机他感受不出来，或者觉得说那有什么，我小心一点就好了、哦、后来彼得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讲一个好处了、哦、彼得比较厚道，说罗德他的一心伤痛，看他所动的人犯罪，他的心很伤痛，有他真的是有伤痛难过，顶多是这样子而已啊。可是他的选择带来他的整个家族还有什么？没有，空空的，所以只是暂时亨通。好，那我们看亚伯兰十四节啊，我今天的重点就做两个比较啊。所以罗德很聪明，选的也是好地方，唯一的他感受不出索多玛的罪恶的危机，感受不出来。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我们注意那个顺序，十四节，神什么时候对亚伯兰讲这一段话？什么时候？罗德离开以后，罗德先选了他喜欢的，罗德离开了，所以他们 分开了。所以十四节，罗德离开，神的话马上切入进入亚伯兰这边，我们也可以说神马上安慰亚伯兰，等于是鼓励他不用担心，你的让步不会吃亏、哦、那个顺序安排，离开罗德、哦、罗德离开了，你离开、哦、本来神就是选召亚伯兰的、哦、老实讲，罗德跟他在一起，亚伯兰有没有占便宜啊？没有，不要拖累就不错了、哦、亚伯兰不计较，一直带着他，所以附带的神也祝福罗德啊、哦、但是现在罗德离开了，神马上直接告诉亚伯兰、哦、所以一方面是鼓励他不用担心，再来就给他指示一条路，教他怎么做，两件事情。十四节，神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哦，因为当时差不多是在伯特利了，差不多了那个地区附近，哦，从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两件事情，你举目东西南北观看，哦，你举目东西南北观看。第二件事情，你起来纵横走遍。”起来纵横走遍，第一个你要看，从你现在这地方，好像你现在吃亏哦，好像你的前途，哎呀，堪忧，对不对？好的条件被人家选走了，我怎么办呢、啊？所以神说，从你现在这个地方，你举目观看，罗德也观看了、啊，亚伯兰也观看了、啊，罗德是看他自己要选的。他只用人的立场，什么条件合乎我需求，以人的立场他选得很好，但他是以自我做中心，他从你看他这一段没有神的介入，一直没有神介入带领，没有，他就是凭自我选择，凭我的经验我的精明来选择。但是看罗德那个亚伯兰呢，神叫他，你看，从你现在这个地方看看哪里，东西南北看，神要我看的，同样是观看，一个是看自己看的，一个是看神要他看的。走呢，罗德是走自己的路，亚伯兰呢走神要他走的路，不一样啊。 有神带领，有神祝福，而且这两个看跟走连带关系，你看到哪里你要走到哪里行动，看比较容易，其实也不容易了，然后你要起来要行动要走，要起来走一样，东西南北你把它两个串联，东西一直线，南北一直线，什么十字出现，纵横呢，纵的跟横的也是十字，两个连续两个十字。虽然耶稣的救恩是在后来新约时代出现，在这里已经暗示你要追求和睦，你必须有十字架的精神，牺牲忍辱负重，走神的旨意，两个十字架定位出来，它的主轴线十字架，然后你要起来看，从你现在所看的地方，好，东西南北不是只看眼前，不是单一的方向，东西南北全方位的，全世界呢，东西南北啊，纵横走遍也是一样，神叫他起来走遍啊，你要起来，十七节起来纵横走遍，不是走偏的啦，罗德就是走偏了，走偏去啊，走偏跟走遍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就是凭自我啊，我较高我有经验，我要选自己的路，神的道理不符合实际，眼前最需要是什么，人就会自我走偏。那亚伯兰呢也是很难，但是神要他起来纵横走遍，不只是看看，神要他看的起来东西南北观看，四方面全方位，好，属肉体的子民一部分，属灵的亚伯兰的子孙全世界，我们今天是属灵的亚伯兰的子孙呢，遍满全世界东西南北，所以你说他的胸襟啊，他能够容纳纷争，化解纷争，能够容纳罗德的优先选择，他都不计较，罗德那么自私是晚辈，然后不客气，我这样讲你就不客气就选了，不然也推让一下，他都不计较，很大的胸襟。为什么他的胸襟这么大？我们说度量很大，有容乃大，度量为什么那么大？神的道理进入内心呢，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的道理进入内心，心胸会广大。所以我们看有些人会斤斤计较，即使他是信徒，神的道理进入他那里不够扎实，不够充满，不够充满，那你还怕你的这个前面的路很难走吗？生活充满考验，亚伯兰也是充满考验，可是神这个应许哦，得是在保证东西南北，而且你看更无限的延长给你的子孙哦，等于是你看那个后面有在加哦，十六节十五节跟十六节，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不单是那么多了，而且时间很遥远，那样多人才能够数算，人若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不止一代两代三代，直到永远，世世代代呢，时间是无限的延长，神是无限大，神对神来讲无所谓时间的开始跟结束，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神是永恒。如果说你今天把神的道理放在我们的内心，你内心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虽然外面很难生存，很多人的阻挠，人的计较，还有前面的道路坎坷，可是你心里如果有神的道理，神的承诺，你相信神的大能，当你相信的时候，你心胸会自然广大。我们再看一节经节，我要结束。诗篇119篇，诗篇119篇32节，诗篇119篇32节哈，1932，在旧约圣经748页， 119篇32节，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道上的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这一节圣经啊、当我还是神学生的时候，差不多50年前，有时我在总会，一位长老他领会，他突然这一读到这一节经节，我心吓了一跳，跳一下，跳到现在还在跳。神啊，开我们心的时候，所以你的心要被神感动，开广开阔。当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会向神的命令上不断的奔跑。你要相信神的道理，你心中要有神的道理，然后神开阔你的心，了解道理。神无所不在，神的能力可以帮助你很多，随时的帮助。外面的世界虽然很多阻挠，对，我们不可能个人掌握整个世界，可能世界很多艰难，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像亚伯兰心中有神啊，不被世界的荣华富贵漂亮东西来吸引，你不会失去你那个判断的正确性。还有你要知道，如果像罗德有的那些财产失落了神，失去神的祝福，你那些就不再经常拥有，有一天会落空。所以我们常会讲，有主就有一切，心中有主，主耶稣时常跟我们同在，碰到困难他开广我们的心，神的道理会产生力量，让你不会那么忧愁，让你能够放得开，让你能够相信、你就不会斤斤计较，你会觉得说很自然，你的度量，你的眼光会看得很远。所以神要亚伯兰也看得很远，东西南北观看啊，看得到的地方就给你。我说那我要后悔代志，你要看得到通通给你啊。几年前我刚退休那一年护党那个木栅，他们每次联会会招待外地的来的协助圣工的传道人，一定会带去101大楼到最顶楼，让他参观那个从平台参观整个东西南北方向，哇，整个台北市的景观很好。我在想，我就想到这一段，神给亚伯兰承诺，东西南北只要你看的都给你，哇，那我要后悔代志。神就是答应亚伯兰选民呢，一样啊。那何况我们今天所神要给我们的不是属世的世界，是属灵的，神的国度存到永远、但是神要我们学习把眼光放得开一点、看得远一点，然后道理在我们心中，神感动我们，你自然你的不会处处受阻碍，你容易化解那些艰难。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信心，然后神的话给我们智慧来克服这些艰难。我想下午用这些来跟大家做学习。我们再来唱诗363首。